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平安，都听到我的声音吗？我麦克风开的合适不合适？好，我们在开始时候我们先读一段神的话语，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从第十六节一直读到34节，稍微长一点，但是这是一段弟兄姊妹们非常熟悉的圣经，我们齐声来读，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你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一年多日这样喊叫，保罗的心中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拿着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搅扰我们的城，使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并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突然地上大震，甚至监牢的地基也摇动了，监门一击全开，众使一醒，看见监门全开，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们和属乎他的人立即就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就很喜乐。我们低头有一点短短的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把这段话语再次交在你自己手中，主，求你自己来使用，求你自己的心的圣灵超越孩子出口的软弱和局限。主，你把你自己的心意，把你自己的话语直接送到每一位在场的人的心里头，让我们真是每一个人在你的里边同被一个灵感动，明白你自己的意思。主，愿你自己的荣耀的旨意不但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上能够活得出来，能够见证出来。把下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讲的题目哈，是在第31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节经文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而且我们想到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为那些还没有信福音的、没有得救的人所讲的。不错，因为圣经里头这段记载的这段话是成就在谁的身上呢？禁足。很显然，后头记载到这个禁足听了这段话，他和他的全家也一起听了，然后呢，他们就受洗了。的确是得救，是一个从不认识神没有得救到一个得救的过程。但是呢，我想把这个范围呢再扩大一点， 刚才一开始弟兄带我们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什么？讲到一个得救的一个本质，乃是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们得的不是一个简简单的救恩，我们得的是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才是我们得到的全备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什么呢？不仅仅是把不信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福音朋友，带领到得救，成为基督徒，成为一个信的人，而且他还要把信的人带进完全。因为我们知道福音书讲的最清楚的是有关神的福音，在罗马书讲的最清楚。罗马书里头讲到在福音一个怎么样一个全备福音的至少的三个阶段，一个就是什么？因信称义，就是把一个不信的人带到一个信的称义的地步，然后还要怎么样？因信成圣，把一个原来我们身上带着各种各样的毛病，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地步，也就是成为一个有那个主耶稣全部的生命，也就三章十六节所讲到的，神把他的爱子赐给了我们，把这个爱子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能够成全，能够完全的彰显，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然后呢，还要怎么样？要因信得荣耀，乃是有神的那个荣耀的形象。一开始神在造人的时候，神是乃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神的形象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神的形象是一个荣耀的形象。人犯罪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乃是神的最终是乃要救我们救到一个地步，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不仅仅是一个从罪人的地位到一个称义的地位，不仅是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神圣的地位，乃是要恢复到我们神一开始造我们的那个荣耀的那个地位。这个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要得救。所以这不仅仅是为不信的人到信的这个地步，也是为着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能为一个神圣的地步，来到一个道德荣耀的地步。所以这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要成就的，都要得救的这个信息。那么我们呢，现在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很长，但是呢，我想把它分成三段我们来看。第一段呢，就是讲到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甚至讲到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也包括讲到我们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讲神的工作，神的作为，神的工作是怎么做的。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到神工作所带来的果效，神工作所带来的果效。第一部分，那这个光景是什么？就是像一开始所讲到的，这个就有一个诗女，她呢被巫鬼所缚，甚至呢能够行一些法术。我不是说我们不信的人都是被巫鬼所缚啊，我也不是说我们信了的人好像还有巫鬼在我们身上，但是多少有一些欠缺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多少有一些欠缺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一个人的光景。然后等到这个神的救恩来到的时候，乃是什么？乃是让发生了一起地震了。那个地震一来的时候，门也开了，锁链也开了，这是神的工作。然后人受到很大的震动，这个地好像地被震动，我们人也是受到很大的震动，让我们认识神。等到后来你看这个建筑怎么样的改变，最后结尾的时候它是怎么样说呢？就是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这是一个神的工作所带来的效果。那么我们呢，现在简单从几个方面，因为这段经文很多，我们不能一一特别细致的去讲，我想呢去抓住几点来讲一讲人的光景，信徒们的光景和教会的光景。他特别讲到这个呢，有一个不正直的事情发生在这个诗女的身上。然后从这个诗女所讲的这段话里头，在十七节所讲的，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请问他说的话有没有错？他说的话有没有错？你们谁看出错误来告诉我，我没看出有错误。他说的话没有错误，内容是正确的。可是你看接下来讲十八节，是保罗就心里忧烦厌烦。一个人要是说的话没错误，怎么会他引来的结果是心里厌烦？我们要好好想想，请问我们中间会不会有人说话也一样，说的话没有错误啊，讲的也是符合圣经的，甚至读的也是圣经，但是难道他说的就是圣经，讲的也是正确的，他就是正确吗？显然在这段圣经里头让我们看到他是不对的，因为保罗，我们都相信保罗哈。那这个诗女讲的话也是符合圣经的话，那我们中间有的人讲的话还是圣经里头的话，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是相信谁呢？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思想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对吧？他是有点大喊大叫，有人说这个喊叫所以干扰保罗的服侍，那不错，是这样子，但是关键的是让他心里头厌烦。你去想想，如果你我在那个光景下，会不会心里头厌烦呢？这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知道在一开始啊，我们先不说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传讲神的话语，然后呢慢慢但是他们后边的动机不一样，讲的都是神的话语，动机不一样，结果后来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很大的混乱。我们不多讲，稍微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会，他读的圣经跟我们读的一样啊，讲的内容大部分都跟我们一样，然后慢慢他就把他自己的那份就带出来，结果就成了什么，成了异端。还有一个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东方闪电，也是一样，他们讲的圣经读的圣经跟我们一样，慢慢带出一些偏差了，因为他们的动机乃是出于那恶者，那动机的根源是出于那恶者。再有最近对教会影响特别大的灵恩运动，讲的很多话都是正确的，但是那个动机跟神的儿子得真荣耀，结果给神的家中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处。所以我们不能只看他讲的话的内容是不是正确，乃是要看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出自什么。所以还记得主耶稣自己在传道的时候，有魔鬼说他你是神的儿子，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他的？主耶稣没有说你说的真对，去帮我传扬，主耶稣叫他你要闭口，你要住口，你必须马上住口。所以当出自于不是出自神本身的，哪怕讲的话是照本宣科，读的是圣经，这都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很大的提醒，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警惕。所以求神让我们有这个分辨和坚持真理的能力，有那个感动保罗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心里能够厌烦，让我们做一个分段。你们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我们一样有一些不熟悉圣经甚至还没有得救的人，传起福音了比我们还热心，但是最终都成为神福音的亏损。所以让我们知道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从这段圣经里让我们一定知道，即使讲的话是正确的，但是不是出自神的，不是出自圣灵感动的， 一定要警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再有呢，就是当这个保罗是怎么样对待这么一个侍女的，一直在他的后边喊叫，然后一连多日让他心烦的是谁？是谁？我听看见你们嘴唇动，你们谁都不敢吭声，不敢发声。是这巫鬼，是巫鬼借着这个侍女在说话。但是保罗有没有厌烦这个侍女？有没有？圣经里头没有这么写。所以这是成为我们今天神的儿女，特别服侍神的仆人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在服侍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在我们的中间，有的明显是给神的家中添乱，有的是明显给神的工作拖后腿，制造麻烦。但是我们要知道那幕后的根基根源是那巫鬼，不是这个带口的人。常常我们犯一个很大的错误，恨那个巫鬼是不错，连这个被巫鬼所附的人我们一起恨。有没有这样子？连这个被巫鬼所附着的我们一起恨。你知道被巫鬼附着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他需要救恩，他需要得救，可是我们却失去了那个怜悯的心。我们失去那个怜悯的心，失去那怜悯的动力，去把福音传给他，让跟他说你当信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我们宁可把福音传给其他人，也不传给这样的人。把我们自己的喜好放在神工作的前边。保罗在这地方怎么样做的？他没有厌烦这个侍女，他厌烦的是那巫鬼。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怎么做的？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怎么做的？我们先退一步。现在这个美国的政治气氛越来越自由化，同性恋什么样的都有，然后厕所男女可以混用，什么样的事情越来越来清洗我们。当我们中间如果遇到一个朋友他是同性恋，你心里怎么样对他？你是厌烦他呢，还是怎么样？神给我们的标准从来没有错，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同性恋是犯罪。但是这个犯罪的人我们还能爱他吗？我们还能爱他吗？主耶稣是怎么做的？主耶稣他爱的是罪人。同性恋是不是罪人？主耶稣爱不爱他？主耶稣恨的是什么？是罪人所犯的罪，是人所犯的罪。主耶稣恨的是那罪，爱的是那犯罪的人。可是我们呢，恨那个罪，也恨那犯罪的罪人，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人落在罪的里头。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怎么样，把罪人和罪分不清楚，恨罪连罪人一起恨，教会里头没有原则，让一些能够讲神的话的却不是出自圣灵感动的人来讲。就像这个圣女所说的一样，她是至高圣神的仆人，她是传讲救人的道，说的不错，但是她的根基她的出发不是出自圣灵，结果把这些东西带到教会来，成了我们信仰，成了我们教会一个很大的难处，出现了异端，出现了纷争，让今天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教会在神面前没有见证，让神的荣耀受亏损。这个就是 这个光景所造成的。但是呢，等到看这个神的工作是怎么样做的呢，这个我们就简略一段啊，就一下跳过去，因为时间的关系。那等到这个保罗和希拉被关到监狱里头了，那我还想说的一条，他们为什么一下子把保罗抓起来了，这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什么？他们发现他什么指望没有了。而十九节，得力的指望没有。这个得力，我们今天服侍神有没有有的时候也会跟得力有冲突呢？我们今天服侍神会不会跟得力有冲突？先不说神要不给我祝福，我就开始疑问神，疑问信仰。我祷告了，神不答应就行。再有一件事，圣经里头主耶稣自己讲，我们服侍最大的仇敌是什么？不可以侍奉主，人不可侍奉二主，不可以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所以这个力是服侍神一个非常大的，是服侍神最大的敌人。有的人是为了名利，有的人为了钱财，有的人为了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不可以侍奉马门又侍奉主。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侍奉，在教会一起搭配服侍，在一起追求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拦阻，成为我们的困扰。那现在我们去看看这个当他们被下到监狱里头，25节讲得非常的这个，我们也知道他是被打了很多的棍，23节被打了很多的棍，然后呢被关在监狱里头。结果呢，他们在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就开始做了三件事。哪三件事？祷告、唱诗、赞美神。三件事啊，这三件事很奇妙。我们想想，这个第一，他们被打了那么多棍，半夜这时候也该睡了吧。我昨天回家很晚，累得我到家的时候什么也不想想，一头栽在床上就睡了。这是半夜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不管你是干什么，我还是昨天晚上去查经分享神的话，享受神儿女的爱，这个高兴得不得了，回家都是一头就栽下去了。保罗和希拉是怎么样？被打了多少棍？圣经没有讲多少棍，他是讲了许多棍，一定是什么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对吧？然后呢，他还是怎么样呢？被关在内监里的，上了木狗。我们可能对这个木狗没有这个观念啊。人的自然姿势呢，这个木狗肯定上了木狗肯定是不能躺下睡的，得站着。然后这木狗呢，还不是像我这个位置两脚合在一起这么站的，像狗一样，什么是两个腿分开的。你想被打得遍体鳞伤，又不能躺下，还两脚分开架在那儿，多难受，是一个很痛苦的位置，不得休息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样？祷告神。你有三种情况下会不会祷告？别谦虚，你一定会祷告。因为那个情况非常的痛苦，一定会祷告，对不对？但是呢，会不会唱诗啊？啊，我不敢说一定不会唱诗，但是非常不像是能够唱诗的样子，对吧？而且，然后呢，会不会赞美神呢？神啊，我赞美你，你看你今天把我打得遍体鳞伤，让我还站在木狗，夜里他不能睡觉，会不会？不会。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去再去想，那保罗和希拉在祷告什么呀？你我在那个光景下一定会祷告，你我不会唱诗，不会赞美，因为我们的祷告内容不一样。他的祷告就能带出唱诗和赞美了，我们的祷告就很难说。圣经没有讲他祷告什么，但是，所以我们也不要去分析他到底祷告的什么东西，因为圣经没有讲。 但是当我们自己读的时候，我会想，我在那个光景下我祷告什么，我的祷告会不会带来唱诗和赞美。那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祷告我才能带出唱诗和赞美了。这是你和我要带回去的问题。愿圣灵感动你我，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怎么样的祷告才能带出唱诗和赞美。我不是在这边高举人，在我们中间神实在是恩待我们，给我们有弟兄姊妹在这种光景下，在类似的痛苦的光景下，他的祷告带出了唱诗和赞美，就在我们中间。所以这是让我们可以好好思想的地方，要好好的来思想。因为如果我们的祷告不能带出唱诗和赞美，神的工作很难在我们身上成就，地也不会动的，不会有地震，不会有地震。你看这个祷告带出来唱诗和赞美，结果怎么样，连这些众囚犯都怎么样侧耳细听啊。我请问啊，一开始保罗也在地上传道，外边也讲了那些侍女的，前面也讲了侍女的主人和那些众人和那些官长，他们会侧耳细听保罗讲道吗？会侧耳细听保罗祷告唱诗和赞美吗？可是这些囚犯怎么样？我要是问一个小孩子啊，小孩子肯定说了，他们没地儿去，都在监狱里头关着，所以就只能听什么了。这是一种解释，但是我们来想想，这些众囚犯和这个侍女的主人、众人和官长，他们有什么区别？什么叫囚犯？什么叫囚犯？犯了罪被关在监狱里的了，对不对？那叫囚犯，他们一定是犯了什么？犯了罪的。请问那些官长、那个你身体的主人们和那些众人，他们有没有犯罪？有没有犯罪？有，因为圣经上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都犯了罪。但他们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这个对罪，我们听福音的常常都讲到，说是这个，我第一次听福音指着我说你是罪人，我说我何罪之有，你别随便给我定罪。我们今天过了几年，我们传福音一样指人不信的人说你是罪人，对不对？也是一样指着他们说你是罪人。但是罪人是个实际，但是这个众囚犯和这个使你的主人、官长和众人们有区别。中国字这个罪很有意思，繁体字啊，是这个一个匪被关在这个框子里头叫罪，是什么呢？是我犯了罪，人家抓到我，在监狱里头，我才承认我是罪人。只要是我没被抓到了，那我就不是罪人。今天啊，我开过来，我要开始很远过来，要开一个小时在这个 Turnpike 上开。这 Turnpike 的时速限制是多少？甭管说你是50我也是60我也好，我要想提前赶到这儿，我一定是超速过来。但是我们能抓到我？我没有。所以你要问我今天我开车有没有违章？没有。因为什么？没被抓到。但是在神的标准里头，有没有？有，听说中国抓超速很厉害，有什么电狗啊，雷达，只要扫到你就罚单定下来。美国要有这技术不得了，你就从你这个 Turnpike Easy Pass 几点进去的，你开了多长时间，几点出去的，一算就知道你有没有超速。在美国要用这个，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 但是这个正说法和那些众人官长和使女的主人那个区别就在这儿，都是罪人，一个承认自己有罪，一个不承认自己有罪。你不承认自己有罪，你来你能仰望神的救恩吗？不能啊。所以主耶稣说什么？病人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是不需要医生。你要承认我们都有病啊，但是我得承认有病我才去找医生。我们听说没有，这个到了中年的时候，这太太们都为丈夫们着急，因为这丈夫死活不承认自己有病，听说这是通病。我们希望我们做统计的教授能帮我们研究一下这个统计的根源是什么。听说都是这样子，包括我在内，都不舒服了，没病。只有，但是你要承认自己有病，你才会找医生。罪人也是这样，你要承认自己有罪，你才会寻找救恩。所以这些囚犯呢，他怎么样？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他承认自己是罪的，他就侧耳听听。结果怎么样？这就是什么？保罗做的一件事情，乃是什么？借着祷告，借着唱诗，借着赞美神，把这些罪人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把这些把我们伟大的神介绍给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没有讲什么高深的道理，但是这些人在心里头就有这个需要，结果神的工作就开始了。当我们传福音把罪人带到神的面前，神他能不能得救，神怎么样得救，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你我的事。你我的事情就是把罪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个神怎么样做工呢？神让什么突然地大震动，然后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即全开，众囚犯的手链也都松开。这个震动是个地震，但是它是震撼在这些听的人的心里的，这是它就震撼在这些听的人的心里的。原来让他们在黑暗里的那个辖制，那个监门打开了，让他们怎么样可以出黑暗入光明，可以离开撒旦的权势，国度进入谁的国度？进到爱子的国度。因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知道自己是罪人，神的工作就会开始震动你的心，让你受辖制的那个门打开，让你能够出黑暗入光明，进离开撒旦的权势，进入爱子的国度。然后还有什么？他们的锁链怎么样被什么都松开了。我们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有多少的锁链挟制着我们，贪生怕死，被罪恶，被各种各样人际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同事的关系，儿女的关系，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挟制。但是当福音传到我们心里的时候，那个震动我们心灵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自己是有罪人，让我们自己仰望神的救恩的时候，这个锁链就打开了。这不仅仅是让一个不信的人，我们信的人会不会也落在一些黑暗的权势之下，落在一个黑暗里头，受到一些约束辖制？当我们能够有一个像保罗那样的祷告，这个祷告能够带出唱诗和赞美，这个祷告能够引进神的工作，让地大震动，让我们的心灵大震动，门就会为我们开，锁链就会解脱。这个是神要做的工作，这个是神工作的特点。那么因为我们福音的内容乃是怎么样呢？我们福音的内容乃是让这个有福音能够传给穷人，让有这个捆绑的呢，又被掳的呢，能够得释放，能够被压抑的能够得自由，瞎眼的能看见。他 让我们能够看见一条路，看见那个门打开，看见一条路能够走向光明。这个是神的工作。那那我们再看这个建筑的改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禁足呢，一醒来看见监门大开，以为罪犯都逃跑了，就拔刀要自杀。虽然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读这段圣经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要自杀，有人说是畏罪自杀，说是因为他没看好，玩忽职守，这个让犯人逃跑了，所以呢他可能会被判死刑，他不宁可不去被处死，而是自己去自杀，有人是这么解释。当然我们先放到一边，我们先说什么叫自杀呀、啊？什么叫自杀？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一说到这个禁足会自杀，我们绝对不会自杀，这有人有这把握。但是我们仔细想想什么叫自杀呀、啊？啊，就是自己杀自己啊，或者说自己不想活了，是不是？那我就想请问一个问题啊，当有福音传给你，说告诉你，让你信他的，神呢就给你什么？就把他的儿子赐给你，叫你呢得永生，不至灭亡，对不对？告诉你这是活，而且得的是永生，得的是神的儿子，有永生。但是你要拒绝这个呢，那刚才读的经文也说了，如果你不信的话，神的震怒就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怎么样，就必死。如果说我听到这个信息啊，我就凡是能让我活的那个我都不要，就是告诉我要死的那条路我就是他了，请问这是不是自杀啊？是你自己决定不想活了，这个是不是自杀？都不敢回答，这就是自杀啊。哎，如果我们中间有那个福音，听了福音不接受福音的，这就是自杀，只是不是拿起刀了，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但是这就是自杀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当我们传福音，我们周遭还有没有得救的人，他还没信福音，他就是在自杀呀。可是你看面临这个自杀的人的时候，保罗是怎么样反应的？下一句他怎么说？
对不起，是没有了是吧？对，
保罗怎么说？保罗是什么？轻声轻气，慢慢说，不着急，慢慢来。保罗怎么说？大声呼喊，大声呼叫，很急迫。这是我们一个传福音当有的心态，不然的话，你知道这个圣经就要改写，就写成什么呢？27节，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大开，以为罪犯已经逃跑，就拔刀自杀。然后呢，我们就等他自杀了，就大摇大摆的走出监牢，对不对？这个禁足只要不死，保罗和希拉就可能出不去。但是怎么样？他爱灵魂的心，为主传福音的心胜过了自己当时的好处。他是怎么样？他是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我们做神的儿女，传福音的确是传，但是我们有没有那么迫切？有没有看到他们是在自杀？有没有那么急迫的大声的喊？有没有想到，哎呦，他要万一醒过来，又把我们都锁回去，我们就跑不出去了？ 而且照我这个刑法的样子，昨天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下了木狗，关在内监是个重犯的，说不定明天就出去，就像前头那几个殉道的一样，前几章我们所读到的就被砍头了。但是这个时候保罗没有，和希拉没有这样子，他们乃是爱人，就像神爱你们一样，就像神爱罪人一样，这是一个舍己的爱，把自己的安危，把自己的前途丢在一个危险中，来拯救这些还在自杀中的人。这个是保罗。然后接下来这个时间问题啊，我简单讲一下。接下来他就这个三十节，他就问二位先生，我们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说什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要盼望自己能得救的时候，总是先问我们要行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得救。我们是去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做好了我就能得救。犹太人到今天都相信他们只要能行律法就能得救。可是基督教得救是什么途径？是什么？是信。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行的上的，是建立在什么？信。那行跟信是什么关系呢？有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才是真的信，是不是？刚才唱的诗歌第二首是行而顺服还是信而顺服？我们很多人啊都是行而顺服，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去做，这就叫行而顺服。可是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是信而顺服。我们得救乃是因着信，借着恩。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行。我们在这个观念里头常常挣扎，有的是想他做得那么好，为什么他不得救？那人做得那么坏，他还能得救？不错，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标准太高，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到那标准，所以你必须要信。信完之后，让耶稣这个神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让这个生命到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因信能够什么称义、成圣、得荣耀，到这个时候就能行出神的意了。不是因为你行神的意才能够得救，得不到，永远的，这是死路一条。神的路是什么？让你信，你什么都没有，信了以后让你称义、成圣、得荣耀，行出神的意了，是这么一个顺序。所以你看这段话很有意思，大卫先生，我当信什么才可以得救？保罗说，保罗和希拉说，你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那么现在这个建筑问啊，我当行什么才可以得救？得救我们也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得救，是到底呢是我可以得那个永远的救恩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信耶稣呢，还是说起码先这个他面对的也不知道有几百个囚犯啊，各个锁链全脱了，想必这个禁足原来对他们也不一定好，反正圣经没说他们好不好，一会儿跟你们说为什么不好，一定对他们不好，所以这几个可出来了，想着我们现在是啊几百个人对你们这几个可能就把你给消灭掉，所以也不知道他是在哪一步的得救。昨天在海地有一个越狱的事件，一百多个囚犯逃出来，他们逃出来之前先干了一件什么事？把禁足杀了。
这是个很真实的事情，一百多个囚犯越狱把禁足杀，这个地方不知道有多少囚犯，众囚犯锁链全开了，面对这禁足，你说这禁足有多恐惧。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当时问得救是得救什么，是先救我脱离这危险呢，还是说让我永远得救，我们不知道。我们常常遇到一些无论是福音朋友还是弟兄姊妹来到我们面前，他是有一些困难需要帮助，不错，我们不能否拒绝这个帮助。但是这一点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能不能像保罗一样，不仅给你眼前的帮助，而且更关键的是直接一步把你带到神的面前，说你当信耶稣，你和你的全家必得救。你是可能工作有困难，可能健康有困难，可能夫妻之间关系有困难，可能儿女教育有困难，可能跟自己的父母有困难，的确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跟你的邻居相处有困难，是渴慕能够得到帮助得救。但是我们不仅要提供这些方面的帮助，也一定要像保罗一样直接说到点上，你当信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得救。如果你还没有信，你要因信到称义的地步；如果你已经信了，你要因信到成圣的地步；你如果已经在努力，你要继续的信，因信得荣耀。把你在神面前你知道不讨神喜悦的影响神的荣耀得彰显的把它去掉，这个是保罗传福音，这个是今天这个题目，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必要得救。当你能够信耶稣，当你和你的全家能够得救的时候，神的工作一定见证在你身上。在这之前这个建筑是什么样子呢？在这之后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他怎么样，他把他们请到家里头，洗了他们的伤，端上饭食给他们，服侍他们。但是在那之前呢，肯定没这么做，保罗和希拉被打了很多棍，半遍体鳞伤，这个狱卒把他们，他就领了这个命，对吧，二十四节讲他领了这个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带上了两脚带上木狗。他在乎他们死活吗？他在乎他们痛苦吗？他会给他们洗伤吗？会给他们饭吃吗？而是禁足自己去干什么去了？他干嘛去了？这二十七节讲得很清楚，对吧？他醒了，说明他就把他们把保罗和希拉关在监狱里头，遍体鳞伤，全身都伤，是饿的没吃的没关系，不能坐下，带上木狗站在那儿一夜，然后他自己去安然大睡去了，是不是？他自己去安然大睡去了，然后你们去怎么样？有什么音乐布道会？是不是有吗？祷告、唱诗、赞美神，是不是音乐布道会？爱唱什么说什么，爱讲什么讲什么。他怎么照样大睡，而且安然大睡，都没吵醒来。这我讲到有打瞌睡的，因为我没有大唱。我要是大唱的话，你们一定都醒。但是保罗和希拉那声音，那一定很优美。而且声音，因为那些众囚犯都在侧耳细听。可是这位呢，大睡。可是当他得救之后，他是怎么样改变？他去为他们包伤、洗伤，为他们怎么样做饭？然后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说最后一些，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这原因很简单呐、因为信了神。他身体健康有没有改变？如果他原来有，圣经没说。他夫妻之间的关系矛盾有没有得到改变？圣经没说。他儿女教育有问题，跟父母之间，跟他自己父母有矛盾有没有？同事工作有困难有没有讲？没有讲。但是他从不喜乐变成了喜乐，这是显然的。原因是什么？因信了神。 那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没有信神，我们巴不得你能信神，因为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必得救，你的全家必因信了神都很喜乐。如果你已经信了神，你要信神，让你不仅因信称义，而且要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当神的义在你身上有，当神的荣耀能够借着你这个信仰彰显，当神心意满足的时候，你和你的全家因信神都要得救。得救什么？让你们都能够喜乐，表现出来的是喜乐。所以这是这段圣经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一同低头，有点短暂的祷告。观众，我们把这段话交在你的手中，实在是知道还有很多的疑问我们不能够一一的讲明白，但是主，当我们散会聚会结束散去的之后，你自己的话仍然留在我们的心里头，你自己的圣灵不放弃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心里做工，解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不再因行什么得救，乃是靠信而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因着信神，我们都能够欢喜快乐活在你的面前。主，谢谢你恩待我们，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是能够成就万事的神。当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不仅让地大震动，也让我们的心灵所震动，让你自己的话语真是能够落实在我们的心里头，落实在这个被震过的心灵里头，来预备你自己来做善功。主，谢谢你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